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星期一1月31日全面批准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该疫苗将以 Spivax 的品牌营销。这一款刚获得批准的疫苗和之前通过紧急使用授权获得的疫苗没有区别。一年多来，数千万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这一款得到美国卫生监管部门批准的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莫德纳是第二种获得 FDA 完全批准的 COVID-19 疫苗。辉瑞公司名为 COVID-19 的疫苗已在去年8月获得全面批准，可以用在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辉瑞疫苗还获得授权，可以提供给5到15岁的美国人使用。FDA 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克在该机构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疫苗是对抗 COVID-19 疫情的重要一步。他说，虽然已按照紧急使用授权接种了数亿剂的莫德纳疫苗，但是他了解对有些人来说， FDA 批准该疫苗有可能为接种疫苗的决定注入更多的信心。伍德科克说，公众可以放心，莫德纳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方面满足 FDA 有关任何在美国获批使用的疫苗的高标准。 FDA 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亦对莫德纳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做出了保证。他在声明中说，安全有效的疫苗是我们对抗 COVID-19 大流行的最佳防御手段，包括目前流行的变种。公众可以放心，这一种疫苗是按照 FDA 严格的科学标准批准。 COVID-19 疫苗的制造商最初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因为这一个授权过程所需的时间少于完全批准所需的时间。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始的一个星期前，中共官方喉舌英国的《中国日报》上个礼拜五宣称，所谓的美国反华势力谋求打乱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将体育政治化。不过报道没有就其所宣传的谋划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证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上个礼拜六通过电子邮件对路透社表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协调针对参与冬奥会的国际造势运动。该发言人说，美国运动员有权根据奥运精神和章程自由地表达自己，其中包括推动人权。中国将继续试图误导公众，以转移人们对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关注。此外，美国跨党派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及共同主席众议员麦戈文1月31号公布至美国奥委会及残奥会的信函，要求保护即将在北京参赛的运动员的言论自由和数据隐私，并减少他们接触任何涉及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信中表示，中共官员最近有关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行使言论自由的运动员进行惩罚的言论，以及对运动员进行追踪的防疫软件可以审查言论的安全忧虑，令委员会两位主席对前往北京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及保护感到进一步担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检测部门公民实验室一月的报告指出，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所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序冬奥通存在严重的加密漏洞。报告称，这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传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出行信息及其他个人数据部分没有验证加密传输中使用的签名，或根本没有对数据进行加密。基于对冬奥会期间的安全考量，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在内等多个国家奥委会已建议各自运动员使用一次性或可丢弃式手机前往中国，而不是将自己的个人电子设备带到中国。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1月31日应美国的要求举行会议，讨论战云密布的乌克兰局势。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亦呼吁不要过度渲染俄国威胁，以免造成恐慌。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情势依然紧绷。根据美国国防部掌控的信息，俄军还在这个周末又有向边境增兵的行动。俄军同时还进入同样和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为下个月的军事演习作出准备。为了威慑俄罗斯不要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美英两国星期日分别祭出了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就将对俄实施的灾难性经济制裁的全套措施。英国政府将制裁目标选定为对俄国国家直接有利益的任何公司和个人，而美国则将制裁目标锁定为普京总统身边的圈内人。美国政府已经祭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俄国金融机构的制裁，以及收紧针对俄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星期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北约上星期提供给俄罗斯的安全问题建议有可能引起了莫斯科的兴趣。这个建议包含了布林肯国务卿和拉夫罗夫今个礼拜再次会谈的计划。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已经确定将在星期二再次通电话。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亦商讨了乌克兰紧张情势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在两人通电话之前，马克龙最近和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对话，以期缓和紧张情势。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普京和马克龙在星期一的电话中表示，落见俄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四个会谈后所出现的正面进展，并支持进一步对话，以实现2015年达成的乌克兰停火协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和卡塔尔领导人艾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利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卡塔尔在俄罗斯一旦进攻乌克兰时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问题。拜登会晤前表示，卡塔尔是个重要的非北约盟友，阿勒萨利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可靠的伙伴。拜登对阿勒萨利说，我们致力于你们国家和我们的友谊。阿勒萨利是拜登执政以来拜登在华盛顿会见的首位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他说，卡塔尔和美国有十分坚强的关系，他计划和拜登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和寻求中东和平的方法。这一次会晤的时间亦并非巧合，美国和西方盟友同时担心，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施加严重经济制裁以对入侵乌克兰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切断对西欧国家的能源供应。目前俄罗斯向西欧国家提供大约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分析人士说，由于卡塔尔政府已经和亚洲国家有能源合同，不知道卡塔尔现在是不是有能力亦去帮助对欧洲提供供应。卡塔尔是世界上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正发挥重要作用。阿勒萨利除会见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外，还计划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国会重要成员会面。预计阿勒萨利今次访问华盛顿期间，将要求美国批准卡塔尔购买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和 F-35 隐形战斗机的要求。同时，美国亦正是寻求可能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打交道的途径。据美联社报道，作为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的一部分，拜登星期一欢迎各州州长来到白宫，并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劝导各州尽快行动。拜登对州长们表示，你们知道怎样建造道路和桥梁，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兴建。会后，两位州长将基础设施建设描述为两党合作的平台，并强调各州能够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钱，这一点很重要。全国州长协会主席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州长阿萨哈钦森说，在基础设施方面，州长们的庙宇给我们灵活性，让我们负责， 但我哋知道点样投资于基础设施，相信我哋希望同政府合作。该协会副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菲亦都话，基础设施可能系出现得最多、讨论得最多嘅话题，大家都非常嘅热情喺该话题上。负责监督基础设施支出嘅白宫高级顾问米奇·兰德里欧话，呢本长达461页嘅指导手册，旨在确保所有社区都知道获得资金资格嘅细节，无论其规模或政治背景点样。兰德里欧表示，呢个绝对系一张路线图。据了解，呢项基础设施计划包括375个不同嘅项目，其中125个系新嘅，而计划中大约60%嘅资金系通过程式提供，40%通过竞争性申请获得，而且并非所有嘅基础设施资金都能发放，因为联邦政府系按照持续到2月18号嘅决议运作，而唔系按照年度预算，而且亦都唔系所有嘅钱都会立即发放，因为呢一啲项目通常会喺5到7年嘅时间内运作。